感谢主。约书亚记第十六章讲到，继续讲到分土地，约瑟的子孙。那么在历代志上五章一节特别点明了流便本来是长子嘛，但是他的长子名分呢被撤销了，给了这个约瑟，所以约瑟呢成为长子了，他就有双份了。但是呢没有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任何支派，而是用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以法莲和马拿西。因为雅各呢就是把第三代的这个孙啊以法莲和马拿西当自己的儿子，所以就列在十二支派的名字里面，他是特别有恩宠的。那么这两个支派他得到北部最大的这个地盘，也最有影响力。我们最近在看以赛亚书，也知道有的时候先知都用以法莲来代替整个以色列民族或者以色列国，以法莲马拿西啊以法莲。那么抓阄这种方式并不是表明他们的随意，那中国人说要抓阄就是老天定了，那实际上呢以色列人在抓阄这种方式的时候确实就是完全依靠神来定的。箴言第十六章十八章也讲到这种的方式，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撤铅止息征进也能解散强盛的人。所以你心里是依靠耶和华的，那么用这种方式就有很大的益处，那这也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敬虔的一种方式来做很多决定。第十节要注意说没有赶出什么什么人，那在下面章节经常出现很多的迦南人都没有被赶出来，那就带来后面的以色列人无穷无尽的麻烦悲剧的结果。接下来一章士师记就会体现出来了。好，以赛亚书二十二章的这个先知呢，他非常的痛苦，他的痛苦是因为在异象中看到了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惨状。那么巴比伦的军队就来了，那犹大人呢又忙着修城墙又挖水池，千方百计，但就是不仰望主。所以主呢呼召他们悔改，他们还依然就是反正要死了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还在狂欢作乐对神的呼召悔改冷漠不理，所以他们得不到赦免。下面说到这个舍伯纳这个人，他呢是西西家王宫廷的大管家但是呢他确实没有为这个国家在做正事，他为自己凿石头的坟墓。那个时候的人呢就是要早早的为自己来治这个阴宅啊，就放心了。但是这是徒劳的，主说会把他抛到外邦去，让他呢去客死他乡那么以利亚敬呢会来接续他。以利亚敬这个名字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名字都特别的有意义，而且他的名字跟他的命定常常就是相对应的会取代这个舍伯纳这个以利亚敬呢是耶稣的预表他会成为一个有责任有怜悯心有实权的这个官长，而且他会成为这个君王家里面真正有实权的大管家，得到大卫家的钥匙，在他的权限中间呢有实权。大家记得启示录三章七节，主耶稣也是拥有大卫家的钥匙，所以这里是预指耶稣的。好，新约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卷书，也是比较不容易的一卷书吧，希伯来书，也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经文要背的书这卷书虽然作者有一点小小的分歧，有人觉得是亚波罗的风格，但是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是保罗所写的，因着某种原因他没有署名。那么整卷这个希伯来书呢，它处理的一个问题，我们先要知道一个纲要，就是它是比较针对犹太基督徒写的，就是他们从旧宗教的体制转向了新的信仰。那么改教的这个犹太人呢，他面临着极大的内在外在的压力，外在是逼迫那么内里面呢有离开旧体系的一种不容易挣扎和痛苦。那但是他们呢是为了实体就是耶稣放弃了影子就是犹太教，为了这个真谛放弃了这个遗文其实是为了最好的放弃次好的。但是呢他们非常就是容易有回归旧体系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倾向，因为他们在当时世界社会是离开了大多数人成为了极少数人，而且甚至是辩解者。那犹太教在各个方面是非常有强大的优势，有丰厚的这个宗教的这个遗传资源呢，有天使曾经对他们说话，有摩西的律法，有圣殿的威荣，有亚伦的尊荣的祭司体制，有各种的节气，悠久的历史，宏伟的庆祝，整个社会地位认同等等，列祖列宗等等。那基督教有什么呢？这个新兴的基督教，而且这个叛变的基督教有什么？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就是讲到基督里就是有一切， 基督里有一切旧体制想追求的实体，但是却没有追求到的实体。基督就是有一切。基督比先知大，比众天使大，比摩西大，比亚伦祭司大，是更美的约，是圣殿的真体。他的献的祭比牛羊的祭更美。所以希伯来书，如果你要先记住一个大概的话，你就要记住这几个超越。基督是跟先知比怎么超越，跟天使比怎么超越，跟摩西跟亚伦比怎么超越，怎么超越。所以他下面一章一章就是讲到这些超越性，大家就要知道，这就是新旧的对比。基督跟一切犹太旧体系中的曾经很好的东西，现在最好的出来了，跟他们的对比。太阳出来了就会遮盖这个星星啊，这些光辉啊，这个是一个对比。没有对比，那么犹太教旧体系，犹太教是信这个耶和华神的，是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跟外邦偶像那比起来，那就已经是最好的了，那是神，那是最好的了但是呢，现在是跟基督的救恩来比的。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古时的众先知现在呢是古时界的众先知小玉就是启示人，末世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末世的时期是从耶稣降临就进入末世了，不是说我们现在才进入，现在是末世的末时末刻了，最后的了。所以末世是从耶稣降临就已经开始了耶稣的启示。那第三节是要背的第三节是非常美丽的一节，说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知道罗宾森师母那本著名的书就是《荣耀的光辉》就是有一天神启示他耶稣的这个极大的荣耀跟人的这个渺小相对比，把他这个一生都改变这个吸引。所以这句话真的是应该，这句话是非常奥妙也很深奥也很美丽的这个对耶稣的本体的描写，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当然这也是基督论里面著名的话，我们非常应该停留在这个话里面。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做这个灵修的这个深度灵修的解经，我们必须要完成这个重点的这个解经。其实我读到这个话我都很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灵里面被这句话来深深的吸引但是我们必须往前来进行这个解经。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这些在所有这些重要的话的上面，包括圣灵感动你的话，包括一些对基督的这个描述的话上面，你自己要来默想，你自己要来停留长的时期，要进到这句话语里面。因为我们所有的解经都不只是为了知识只是一个预功，是为了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进到耶稣里面，进到话语的内容的里面，让我们去经历耶稣他如何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如何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一定要停留那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就是讲到天使，讲到圣子远超过天使，天使是受造的灵界物第十四节也讲到天使的工作，他是服役的灵，他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天使陪伴的，也有很多的先知开灵眼的人都看到实际的四个天使或者是几位天使是陪伴着每一个人，而且都是有具体的名字天使也是挺有一个奥秘的，当然这个远远低于救恩的这个奥秘，但是也挺有意思的。当我们的灵比较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灵界是这样运作的这个天使是有他们各样的工作的，征战的等等，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他们的工作。但是无论是他们天使自己还是神都说不能够敬拜天使就是只能单单敬拜神，但是要认识天使的工作，也要配合他们这样天使就会为我们效力圣子远超过天使，在这里引用了旧约很多诗篇有五篇，撒母耳记下有一篇。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读那些旧约，你就知道这些经文是指着耶稣讲的。第二章讲到是伟大的救恩不可以忽略，否则不能够陶醉。先前不听天使传话的人，比如说罗德的妻子，立刻就得到报应，何况今天是神儿子自己来传这个伟大的救恩，如果忽略的话，那么就不能够陶醉，不能够推卸给任何人主耶稣这个救恩，主耶稣亲自讲的，使徒也讲的，神迹奇事也陪伴着，圣灵也同作见证了。那么第六节到第八节呢，是一段人论，就是人是人在神所造的万物中的位置 啊，比天使小，或者说暂时小，啊，或者说因为天使是完全在灵界，人是在灵界和物质界的中间，那么堕落以后呢，人又更加的就是因着罪又被玷污了，所以他比天使暂时小，但他超越其他的被造的属地的万物，有他有荣耀尊贵为冠冕，他管理万物，所以进化论呢，唯物论呢，他就贬低人跟动物差不多啊。那么现在人是不完全的，没有达到这个七八节所说的，是因为人的罪，所以救恩就是要来恢复。恢复什么呢？恢复神要造的人。这是这个想不起名字是哪位牧师啊，大家都知道我说的那位牧师他写的这个书啊，不是神造的人，因为神造的人还不够亚当啊，还不够完全，但是在救恩中啊，被更新出来的是跟耶稣一样的人，所以是神要造的人啊，完全有神的荣耀和形象啊。那耶稣来就是要恢复，所以耶稣来受苦来得荣耀啊，走这条道路啊，就是要把许多的儿子引到荣耀里，就是恢复还原本神造人该有的这样的荣耀啊。十一节说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使人成圣是指耶稣了，那得以成圣的是指众信徒了，所以啊，就是耶稣和众信徒都合而为一，都出于一，所以呢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得称为他的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我们真的跟耶稣有好多好多的关系，朋友、仆人、门徒、弟兄，当然也是心腹啊等等，每一个关系都体现一面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实在是太丰富太美好了，用其中任何一个称呼呢，这个关系在，因为至少在人世间我们所理解的都有限，所以弟兄啊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关系，他是长兄，我们是许多的儿子弟兄，那么他成了血肉之体呢并不以为耻，因为他成血肉之体呢是有荣耀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要败坏魔鬼啊，而且魔鬼呢就是因着罪产生死，死呢又是魔鬼所掌权的，所以魔鬼能够掌控人，那人呢一生因着怕死就成为奴仆，所以第二呢就是救人从死亡中得到释放，这个是就是他成为血肉之体的这个第一个是败坏魔鬼，第二个是救人从死亡中得到释放，第三个就是赎罪，第四个呢也就是搭救人从各样的试探中间搭救人，所以在这几个中间呢一个是一些呢有的是针对人永远的结局，比如说生死从罪中，有的是针对现在今天活着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效果啊。那么第十七节呢要特别讲一下，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就是他有完全的人性，有的异端说耶稣根本没有人性，他就是一个神来到这里了，所以他也不会感觉疼，你把钉十字架他也不感觉疼，他也没有诱惑所以他不一样，所以我没办法效法他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基督论，他是有完全的人性，他也会饿，他也会痛苦，他也会受试探，但是他呢胜过了试探，没有犯罪所以他有资格，才有资格成为大祭司。那大祭司如果他没有人性，他不能成为大祭司。但是如果他跟人一样犯罪，他也不能够为别人赎罪成为大祭司。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耶稣的这个完全的这个人性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那么他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第十八节讲到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就能够被耶稣来搭救，就能够被耶稣来拯救。耶稣是怎么走过这条靠着圣灵来胜过魔鬼和肉体的试探，靠着十字架来钉死魔鬼的这个工作的。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救恩已经成就了，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靠着十字架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能够走耶稣同样得胜的路。好，我就分享这些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都有神的同在，阿们。